我常常会去这一个反复看几遍啊，他们这个显示在这个网络上看他们的一个这个 video， 看了以后也是非常的感动。那么感谢主啊，感谢主。好，那我们一起，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圣灵保惠师，我们跟随你。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圣殿，主啊，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因为来到你的圣殿，我们知道这里有你的宝座，这里有你的恩典，这里有你的真理，有主你自己永远的生命。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主啊，我们知道主你要大大的与我们同在，我们世上一切的忧愁、一切的重担、一切的疾病、一切的劳苦，都要在你荣耀的光中消失，都要在你荣耀的光中得到医治。主啊，谢谢主，我们相信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主啊，我们因为你的应许而欢喜，因为你的话语而快乐，因为主你自己是永恒不变的，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就为主、因主而欢呼。主啊，我们知道你也是掌管历史的神，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主啊，在这样一个纪念主你是自己从死里复活的日子，主，我们知道死亡在基督耶稣里面被生命吞没。主啊，我们感谢主，主啊，我们这一群被你得救的人，今天我们要来到你的圣殿，我们要用心理和诚实来赞美你，也要在主你自己圣洁的光中，在你的真理中再一次被主洁净。主啊，谢谢主，求主从头到尾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叫自由的梦想。那么今天讲到的这一个中心啊，是自由啊，是自由。自由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自由好像是人类整个历史长河里面是追求的一个梦想，是一个我们追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啊。我们知道这我们知道这个匈牙利的诗人啊，他有一个著名的裴多斐，有一个著名的诗篇，我们相信可能人人都知道的啊。他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生命当然是可贵的，但是爱情的价值更高。如果没有一个没有爱的生命，没有爱情的生命，这个生命是非常苍白的，是没有太大的意思。但是后来他更加的说，若为自由的缘故，生命和爱情都可以抛弃。为什么自由如此的重要呢？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自由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2023年6月4号，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我们今天要思想人类为什么要追求自由，它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今天成为普世的价值。那我们更重要的是圣经究竟如何看待自由，而真正的自由究竟在哪里，究竟在哪里。我们知道啊，自由它有两层含义啊。一般来说，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是一种普世价值观的自由，或者叫公民自由。那公民自由又是什么呢？又是什么呢？在维基百科啊，它当然它是引用这一个经典的辞海等一些这一个资源，它有一个简单的定义。公民自由就是由宪法或者基本法所保障的一种权利，或者自由的权利。他加上了一点，啊，他说包括政府在内，任何人不可以起诉，或者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拘捕、 扣留任何人，不能就是没有罪的，你没有，如果不是罪，你不能够限制他的自由，拘捕他啊，这是一个。那1789年法国大革命啊，这一个人权宣言啊，有一个更加精简的这样一个定义，他说自由是什么？是人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就是说，如果你要做的这件事情，或者你要说的一个话，你不会对别人产生危害，那你就可以做，因为这是你，这就是你的自由。我们今天啊，这个自由，它那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定义。那我们知道，这个先跳到后面去啊。那这个自由究竟包括什么啊？所以这一个在历史上，尤其是这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民主国家啊，它有一个像美国的总统啊，这一个罗斯福，他曾经也有一个叙说啊，成为现在美国宪法的一个根本之一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公民自由有这一个有四个方面，有四大类，四个大的类。第一个是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啊，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啊，强调这一点啊，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就是每一个人啊都有言论的自由，你可以自由地表达你的思想啊，这是没有错的。第二个是以一切人民以自己的方式来崇拜他们神的自由，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宗教自由或者信仰自由。你要信仰你所信仰的啊，这是你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第三个，免于这一个匮乏的自由，那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这一个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啊，任何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啊。然后第四个呢，是免于这一个恐惧的自由，那也是我们常常说的追求安全或者人身安全的自由。所以在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里面，有就是重申了这个四大自由的精神，啊，就一句话概括了：人人享有言论、信仰、免于恐惧和匮乏，啊。所以这是人的这个作为一个人或者作为一个公民所应有的四大自由。那我们来看一看，那这个基本的人的自由、公民自由，它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啊，那在圣经里面，创世纪，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实际上有很清楚的记述啊，记载，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造了天地万物都造齐了，最后要造人啊。造人的时候，他有一句话，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简单来说，啊，是三一神，所以叫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是他管理海中的与这个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27节他又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在这里两节经文反复四次告诉我们，神所造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四次反复。我们知道一般的情况下，人说话太多的反复重复，那就是废话。但是如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无论是语言学、讲演学啊，都往往会加以重复，因为它非常的重要。那在这里当然也不是因为语言学的原因，而是要上帝非常清楚地传递他旨意的时候，他要把重点反复地说明。所以这里说了这一个，他说按照，那就告诉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神的形象是什么？我们都曾经知道，神是一个灵，他是无形无相的。所以这里是形象，显然不是指的是外表的形象，而是指的内在的精神的属灵的形象。 也就是他生命的本质，爱、尊严、永恒、圣洁、高贵，这一些生命的品格，在这里指的是神的形象，指的这一些。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说，人虽然是被造的，他不会自有拥有，没有这一些神的形象，但是有一部分神的形象。那这一部分形象中间其中之一就是自由。神是绝对自由的，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他照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他也把相对的自由放在人的身上。啊，人是有相对自由，所以这一个人的自由是人格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人没有自由，他就没有他的人格，没有自由人就不是人，没有自由就不是神所造的愿意造的那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圣经，神甚至让人有选择的自由，对不对？他给一，首先第一个，他在伊甸园里面就跟亚当和夏娃说，这个园里面一切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一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他告诉这些律法告诉人，但是把选择的自由仍然给了人，即使这个自由好像要人做不好的事情，好像要人做不对的事情，但他仍然选择把这个自由给人。为什么？这是很多人提这个问题啊。我们上这个上个月应该在汤神团契也谈过这个谈过这个问题啊，是什么的这个信仰答疑的时候。因为如果人，刚才说如果人没有自由就是机器人，如果没有自由他就不是人，是人就必须有自由选择和决定的这样一个功能或者特点。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人的自由是神所赋予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啊一个根本之一。所以在圣经告诉我们，这有这一点。所以在民主国家啊，以圣经立国的国家，强调人的基本人权，是有圣经根据，是有圣经根据。所以我们这里，在这一个圣经里面，实际上啊，也非常强调一个社会啊，一个政府、一个国家或者人与人之间，你要尊重他的刚才所说的这一些基本的公民自由或者基本的人的自由。在这一个列王记上，我们讲掉了一个故事，就是拿伯的葡萄园。有一个人是拿伯啊，他在耶斯利有一个葡萄园啊，这个葡萄园靠近这个以色列王亚哈的王宫啊。这个国王呢动了心思啊，看到这个葡萄园风景不错，长势也很好，靠近他的王宫啊，他就把它想收过来。那可能是他这个王宫里面旁边再加一块葡萄园，可能风景更加的秀美，或者他自己更加的出去就可以走出王宫啊，不用走多远，对不对？走出去就可以吃葡萄，有吃有喝有玩，看的风景看的也不错。总而言之啊，他动了心思，他要把这个拿伯的葡萄园收过去。但是呢，他并没有那么坏，他不是说我是王就要把强迫政府的命令，强迫强征。好像比今天的王还好一点啊，他没有强征，对不对？他是说啊，好，他的喇叭说啊，把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哇，他是要做菜园，对吧？他有做要做菜园啊，因为他靠近我的宫啊。那呢，我把更好的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啊，更好的葡萄园给你啊。如果你不想换呢，我也可以按照公正的价格买过来。如果你要银子，我就按照价格给你啊，当然只是公正的价格给你啊。所以这个亚哈王从某种角度上说还没那么坏啊，但是呢，拿伯 就对亚哈说，耶和华不许我把祖先留下的产业给你。这一个在犹这个犹太人啊，这个以色列人，他在旧约里面那一些有很多的规定啊，神有很多律法是不主张把自己的产业这个祖传的这一个田地啊卖给人啊，不轻易卖啊。这个所以他有这个自由啊，你给我再多钱我都不卖，这是拿破的自由，对不对？拿破就是这是他的，他有这个自由。但是呢，我们知道后来啊，这个我就没有这个很长了。他这一个亚哈王啊，是一个不敬虔的王啊，他也没那么坏。但是他有一个皇后啊，更坏的皇后比他啊，叫这个耶洗别。耶洗别就给他出主意啊，出很罪恶的主意。他这一个说你要宣布禁食啊，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不是很有意思啊，非常充满了这一个诡诈。这个要很长的时间讲，我们以后有机会再仔细讲啊。他宣布禁食啊，以上帝的名义宣布禁食，然后叫长老来啊来禁食，领导全城的人来禁食，然后还找两个匪徒在这里也参与其中，这个故意找什么证据来这一个控告这个拿伯是一个亵渎上帝啊、亵渎王的人，然后就把这一个诬陷他，把这个拿伯是用石头打死了。所以这个耶洗别后来听说这个拿伯被打死以后，就马上就亚哈说，你起来啊，你去取得耶洗这个以色列人拿伯不肯出售的这个卖给你的葡萄园吧，因为拿伯不在了，他已经死了。然后这个亚哈王就听见拿伯死了以后，就起来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所以这是一个阴谋。这个然后呢，这件事以后呢，上帝就差派以利亚对亚哈王说话，你起来去见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看了，他现在要下去拿这一个拿伯的葡萄园啊，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还要取得他的产业吗？又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狗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公正的上帝他必须是公义的，公义的上帝他希望神的儿女公义，公义的上帝他希望他所造的世界是公义的。所以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告诉我们，上帝他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上帝，不是一个讲糊里糊涂爱的上帝，上帝不是一个不讲是非的上帝，上帝更不是一个不讲公义和正义不讲自由的上帝。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他反复地说啊，神的儿女是要维护社会公义的，是要维护基本的社会民主和自由的，这是神儿女的社会责任。尤其在旧约和新约就讲到非常非常的多啊。在阿摩斯书有一句话，有一段经文啊，阿摩斯书的这一个主题就是公义。他说啊，神的儿女啊，我厌恶你们的所谓的这一些这个节气那个节气啊，宗教的节气啊，我不喜悦你们所谓的这些严肃会啊，严肃会就像我们今天好像这个什么特会一样啊，这个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为什么？我也不顾你们用什么肥的牲畜献的平安祭，我要是你们唱歌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陷入宗教的假冒伪善，他们自己不仅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更新，而且对在社会上也大行不公，也对社会上的不公啊不仅不指责，而且是同流合污啊。所以最后有一个经典的经文24节说，唯愿公平与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上帝 他要说让他公义如大水滚滚，是公义是什么？是如江河滔滔，那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他的公平和公义行在地上，如同天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基督徒啊，我们常常说，我们不关心这个社会。当然，不关心社会，一般人说的不是很多啊。一般人说，我们不谈任何政治。什么叫政治啊？政治跟社会什么关系？政治社会生活就一定包括社会这个政治生活啊。一个国家的政权，它随时掌握着这个社会的走向，对不对？一个国家的政体制度，也往往决定这个社会是否有公平，人们究竟能不能安居乐业。跟自治制度也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你说你根本不关心政治，那你怎么能够叫关心社会呢？你不关心社会，那就关心你自己吗？那圣经旧约到新约都不是这样子的。那刚才这些经文讲的就是指的社会的公正和公平。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政治家啊，热衷政治，天天在教会里面搞一些这个政治话题的 debate， 在这里啊辩论啊怎么样？我们不是这个，不是我们的主流。但是我们不是要不关心政治，是要关心的，而且该参与的时候应该参与的啊。第二个，如果神呼召你有特别的政治使命或者社会使命，神可能呼召你做州长啊，神可能呼召你做总统啊，那你说我不做，让谁做呢？让那个没有呼召的人去做吗？所以在圣经里面万事都回到圣经啊。在圣经里面，约瑟是什么？宰相啊，政治家啊。这个还有谁啊？但以理，宰相政治家，那是非常属灵的神的儿女。他们神给这个呼召，给他这样一个命定，他就要去。所以我们绝对不是说基督徒我们就不问政治，甚至不关心社会的公正啊，这是完全错误的。那我们一般的人可能也做不了宰相啊，你想做也做不了了，对不对？那这个我们更多的时候可能要为我们，就不光是为我们自己的需要啊，你要为要世界的和平呢，以国家的平安呢，以民族的正义啊，以社会的公正呢，为君王代祷啊，对不对？为什么每个星期三祷告会我们首先的几条都是为国家民族代祷呢？那不是这一个做的这一个是一个这个套路，而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你要首先为在位的为君王代祷啊，说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我们这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责任和这个历史使命所赋予我们的最基本的信仰生活所决定的。我们不仅为自己祷告，不仅是关心我们自己，我们要关心这个世界，关心所有的国家，关心民族。那当然，那我们是中华民族，那首先为中华民族代祷是没有什么错的，对不对？那一个刘传章牧师，他是韩国出生的华侨，他还不是并不是中国出生的，他为什么对这个民族有这么大的负担？因为这是圣洁的忧愁，圣洁的忧愁。圣经上说，忧愁是让神的，但还有忧愁是什么？圣洁的忧愁，是为了他人，为了社会的不公正的忧愁，为了他人不信主的忧愁，为看到别人活在罪中不能自拔的忧愁，看到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人、这些人都没有盼望、没有信仰的忧愁。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应该有这一种负担，这种负担。所以这是第一个自由，我们常常所讲的就是公民的自由啊。但是圣经没有停在这里，圣经里面强调另外一种自由，也甚至更强调这种自由是什么？是基督里的自由，对吧？他在这一个圣经啊，很多地方都讲的基督里的自由啊，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的更加的清楚啊， 更多啊。好，我们现在把这段经文可以先念一下，今天这是我们实际上是我们的核心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念啊，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来开始。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说，我告诉你，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基督的自由它是什么，这显然是一种真正的心灵的自由。它首先包括第一个，对吧，是脱离罪的捆绑，不被罪辖制。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被关到监狱里面我们就没有自由，对不对？那当然是没有自由。但是这个被关起来，那只是你的肉体没有自由，但实际上还有一种自由是灵魂的，是我们心灵的自由。这种自由啊，当如果被罪捆绑的时候，你是没有自由的。你不想，圣经上说你不想做的事情你偏要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要不能去做，这是一种真正的更加可怕的捆绑。今天的人有自由吗？今天的人到处都是捆绑，对不对？有多少人被手机捆绑呢？对不对？你这个无论是在中国、美国、世界各的各地，我们看到人都低着头，对吧？这手机进地铁拿到手机啊，干什么都低着头的。为什么？这下面这个手机啊，这会一两分钟不看，一分钟不看，好像就六神无主一样，魂都被勾去了。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有时候你要把手机放下，至少是你散步的时候要放下来。你如果连散步的时候，散步本身就是要什么，获得自由的，你还拿到手机你又看一下，你完全被捆绑。今天这个社会充满了捆绑，这是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道德罪责的原因啊，不仅仅是因为六四，而是真正的自由今天的人没有啊。那什么是罪的捆绑呢？当然不仅仅是手机啊，太多了。在这里罗马书第一章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他们虽然认识神，却不把神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对吧？这一个将不能够朽坏这神荣耀变成偶像。本来神是荣耀，神是我们的，不叫偶像，神是我们真正的生活的敬拜的中心。但是把神的这个中心换掉了，变成偶像了，是变成哪些偶像呢？那些可以腐败的，神是不腐永远不会腐朽的，是永恒的神，却没有人敬拜。而那个能够朽坏的那些人崇拜人呢、啊、什么歌神呢、啊、舞神呢、啊、男神女神呢、啊、现在动不动叫女神，什么女神，对不对？这不人把人当成神。虽然说有时候就是不是这么心里那样说，这个语言都变了。那以前还没有说什么男神女神，现在这不是怎么回事，还冒出这个动不动有女神啊。这一个还有什么，有些地方敬拜动物、飞禽走兽，对吧？什么这个牛就是什么牛啊，什么猪啊，神的好像是这个不神圣的东西一样。然后还有的更多的，那我们今天可能不会把猪和什么东西当这个偶像，但是敬拜受造之物，不敬拜那创造造物的主，那就太多了，太多了。不要以为偶像，不要以为偶像是有形的才偶像。你如果把任何东西看得比上帝还重要，那就是你的偶像。如果你一天都不能不工作，本来不需要工作你还要去工作，你的魂都被勾去了，那已经成为你的偶像。 这句话也许你觉得听得不舒服，所以你把什么东西看的是比上帝更重要，那已经成为你的偶像，弟兄姊妹。还有你看，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这个弃了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啊。英文我们他的英文说的比较清楚，就是说 unnatural desire， 不是正常的自然的那些 desire， 实际上说的就是今天男人恋慕男人，女人恋慕女人啊，简单一点说就是指的是同性恋。今天我们还常常信了好多主，信主很多年，还不知道啊，这一个圣经究竟看怎么看待同性恋？这圣经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要读圣经，读圣经啊。所以我们不是说把这些同性恋的人要怎么样，要特别恨他们、恨恶他们，我们仍然有机会还要爱他们，但是我们对这个观念、这个做法是不认同的。圣经很清楚，这是一个罪。还有，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啊！我们也不一一的说啊，没那么多时间，讲一个不义。我们心中常常是不是有各种不义呢？我们是不是想行公义的行不出来，而不想行不义的时候，随时就行出来了呢？这不就是被捆绑了吗？贪婪，有几个人觉得我现在的成就够了，我现在的钱够用了？没有，对不对？好像永远都不满足，被这一种东西、金钱、欲望捆绑着，有自由吗？没有自由。我曾经给大家好像讲过一个例子，有一个人退休了，从实验室退休了，退休以后每天还要去实验室，他不去不行，他在家里面待得不舒服，不知道做什么，很没有办法，被捆绑了。被捆绑的没有自由，想轻松都没办法轻松，想平安都没办法平安。嫉妒，那嫉妒，有的人被嫉妒捆绑，对不对？看到别人好一点就不舒服，那多赚点钱也不舒服，这个对，看到别人这个工作做得好也不舒服，不知不觉的不舒服，不知不觉的，可能觉得嫉妒别人，尤其是自己的弟兄姊妹。不应该，但是好像没有办法，就要嫉妒、捆绑、增进诡诈、毒恨啊，都是的。有多少人被毒恨捆绑着？恨呐、啊，对吧？恨呐、啊！20年以前、30年以前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就是说，那夫妻之间有时候两个人吵架，都是说的20年以前的事情、30年的事情，好像没有办法原谅。没有办法，这一个这个赦免，这个你圣经上说，神说的很清楚啊。上帝说，你不赦免我人，我就不赦免你。圣经说的很清楚，因为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需要上帝赦免的地方。我们哪个人没有不需要上帝赦免呢？但是我们就被这一种苦毒伤害。永远的捆绑都走不出来，因为我们不在基督里。没有人因为你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你就可以走出苦毒；没有人因为你是道德高尚的人，就可以真正的赦免伤害你的人。你只有在基督里，你看到了那个基督他伤痕的手，你才能够知道。因为基督他受委屈受死，你才有盼望，你才能进天国。你究竟相不相信天国？你究竟要不要这个天国？那就是你的基本信仰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常常被这一些捆绑着，毒恨、嫉妒、诡诈。很多时候我们非常欣赏所谓的智慧， 而今天世上很多的智慧实际上就是诡诈，因为我们不想吃亏，好像要所谓的智慧，所以都牢牢的捆绑我们的思想意识，就被捆绑，从来很少说哎，遇到一些事情我要回到圣经上帝怎么说啊？上帝说的事情好像让我们吃亏，那也没那么简单啊，不一定吃亏，感觉好像要吃亏，所以那个 不太愿意去想啊，想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被思想都被捆绑着，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后面你看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有没有怨恨神的？那当然有啊，为什么不来教会？你看去什么呀，神对我好像也不怎么好，但是话不可当然也不太敢说出来，心里面怨恨着呢，所以就不冷不热的，对不对？还有狂傲的那太多了，今天我们要讲了啊，要讲以后咱慢慢讲吧。骄傲能够找到真正属灵上谦卑的人吗？很难很难很难。狂傲自夸都觉得自己对的，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这个方法也是最好的啊，这个狂傲无论都听了多少圣经没有太多的改变，所以这都是被这种狂傲这个骄傲捆绑着，无知背越。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很无知，在属灵上是非常无知的，但是还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被这种捆绑着背越。我常常有很多很多的誓言呢啊，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有很多的我们说的誓言常常就不经意之间就把它破坏掉，因为我们被这个背约的灵捆绑着。弟兄姊妹，所以今天的人是越来越没有自由的，越来越没有自由的，灵魂心灵被更越来越的捆绑着。今天你看新闻，再越是个新闻越来越残忍，这个儿子可以把母亲杀了，因为你不高兴，对不对？以前都听不到这样的事情，今天听得越来越多，都麻木了，现在好像见怪不怪了，就是再残忍的事情都见怪不怪。什么自由？哪有什么自由？拿一张白纸抗议都不允许，什么都还没有说呢。我们看到什么自由，我们今天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心理里面都没有自由，都没有自由。所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弟兄姊妹啊，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但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成放纵情欲的机会。后来说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情邪情私欲通定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自由是什么？真正的自由不是我们想的，我们想做什么做什么，而是你想做，你想不做不对的事情就可以不做。我加了几个字，我常常我们听到这个，常常有听到说想不做什么事情就不做什么事情，我觉得那个不准确。想做不想做不对的事情，你不想做对的事情也是，如果你不想做什么，你如果不想做就不做，简单来说那就是自由。我觉得不太准确啊，你不想做行善，你不想做你就不做吗？明白了吧？实际上说你若行善，能够行善，你不去行那就是罪。所以圣经的定义应该这样说，你不想做不对的事情就可以不做，这是真正的事情，这是真正的事情。那就简单来说，我们如果有信心有勇气有生命有决心有行为对罪说 NO， 这才是基督徒的自由。所以圣经的自由是不犯罪的自由，是真自由。所以耶稣基督说一句话说什么？真自由啊，他不是说那个公民自由，不是假自由，他是要强调这个更重要，心灵层次的，比人的基本权利，那个基本权利是要尊重的，这是社会法则，但是灵魂的法则，对上帝能够走向永恒的法则， 社会法则不能走向永恒，但是是社会彰显上帝公义的必须的。但是灵魂的自由是走向永恒的，是关乎永恒的，那个所以就更加重要啊，更加重要。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摆脱罪的捆绑，对罪能够说漏，这是基督里面第一个自由。第二个自由啊，是更加直接的灵魂的释放。今天为什么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病？今天为什么有很多忧郁啊？啊，我不是所有的忧郁都是灵魂被捆绑的，啊，但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讲了一段经文，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就是讲的属灵的征战，就是讲的属灵的问题。他说，耶稣因为前面讲的，耶稣基督奉主的名赶鬼，把鬼从人身上出去了，人就正常了。鬼在人的身上，这个人不正常，绝对不正常。住在坟茔里面呢，住在黑暗地区啊，还要自己伤害自己，那都是不正常。乌鬼，但是后来赶完以后呢，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息之所，却找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出来的方向去。哎，找半天找不到，先想想我原来回来那个地方怎么样呢？我说不定现在还可以回去啊。哎，回去还果然可以回去，看到里面是空的，没有被别的东西占住，空空如也，很大很空，那刚好他可以回去，而且打扫还挺干净的，为魔鬼打扫挺干净的，记住了哈，越越修饰好了。他便这个时候一看，这么大的空间打扫干，这正好我去，现在更加的为我收拾好了，为我预备好了，那我一个人去还不够啊，我还带几个同伴去，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那人幕后的光景比先前更不好，那当然七个鬼他的破坏，这里心灵的破坏，那当然比一个鬼更厉害。末世的时候也要死。弟兄姊妹，为什么魔鬼，魔鬼是活的？我们今天有灵魂在思考，我们知道魔鬼他也到处在转，看谁可以进到这个人身上去。有破口的，不顺从圣灵，不顺从圣灵的人，没有圣灵在身上做工，不靠近神的，那就是他喜欢的地方。OK， 看到空中，所以空虚的人，那就是魔鬼喜欢去的地方。第二个，充满了罪恶，那就他因为魔鬼就是罪恶，啊，那这刚好是他的所愿意去的地方，他能够去的地方。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不能去，而且还，他不仅不能去，他也不愿意去。魔鬼是罪恶，他不喜欢光明，他不喜欢圣洁，他不喜欢公义，他看到这个东西他就不想去，他看到不公义，看到罪恶、苦毒、嫉妒、埋怨神的，这个哦，这个土壤很好，这个地方非常好，他就喜欢，因为这个地方跟他一样。物以类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你的什么心、什么样的心灵空间，就适合魔鬼或者圣灵进去。今天我们要预备自己，让我们的心时刻让圣灵进去。所以上帝说，你们将顺从圣灵而行，也要靠圣灵行事。你靠圣灵信主得到这个救恩，你得到救恩以后没有完结，你还要后圣信仰生活的每一天，你要靠圣灵行事。那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你要被圣灵充满，你才能够靠圣灵行事。圣灵都没有充满你，都被你压制着，被你圣灵都被你压制着，被你抵抗着。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信主的人也可以抵抗消灭圣灵感动的，啊，这是一个自由的。你可以消灭圣灵感动，你就是说你可以把圣灵的感动推出去， 那就是说你要让圣灵住在你身上，而且顺着圣灵的感动行事，你才能够抵抗罪，你才能够抵抗魔鬼，就这个意思。所以让圣灵内占住你的心，内住，让圣灵充满，简单来说啊，充满跟内住这个不太一样啊，这个但内住和充满啊，这是很大的话题，这需要讲很长时间。简单来说一句话，内住一般认为，神学认为，真正悔改得胜，悔改的人，信耶稣的人，圣灵就内住，但不一定被圣灵充满了。什么？又刚才讲过，圣灵内住的人，是因为人可以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啊，把圣灵的感动消灭。实际上，你让你抵抗圣灵的工作，你让圣灵某种角度上是不能做工，或者你不 care 他的做工，所以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当你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以行事为人跟没有圣灵的人没什么区别。所以这个内住，谈内住没有太大的神学意义，我会告诉你，谈圣灵充满才有意义。但是我们常常为了神学上表明得救不得救，所以就有一个圣灵内住的那样一个词语出来了，知道吧？所以简单跟大家先讲一讲吧。所以这一个我们要靠圣灵行事，要圣灵充满你啊。所以我们是下个星期讲这个主日敬拜，我们有一个题目叫圣灵充满的圣灵敬拜。好，这一个，那我们如何被圣灵充满呢？有两点最基本的啊，当然有很多了，两大点。第一个，你要被神的话，被真理充满。圣经上说，耶稣就是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让你们得自由，真理让你们得自由。真理如何能让人得自由，下个星期再讲。为什么有人有真理的我就行不出来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没有真理是绝对没有自由的啊！有真理，什么叫，我告诉你，下个星期讲什么叫有真理。有什么意思？什么叫有？你现在一遍回去都忘记了，哪有啊？所以你真理让你得自由。所以一个人，你如果不喜欢神的道，这个人不可能有生命改变，也不可能有所谓灵里的自由的啊。所以这一个不喜欢听道的人是没有希望的，就这么绝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灵里面，圣灵的守望祷告，被圣灵充满，你是要警醒的，你是要祷告的，而且是在圣灵里祷告。圣经耶稣基督讲了很多要警醒的病毒啊，我们可能这个还要讲一个病毒启示录啊，病毒三年呢，有什么启示呢？很多启示。总而言之，第一个就是要警醒。所以圣经上说，犹大书其实有一章，犹大书说，那些引诱你们结党的啊，喜乎血气的，那都是没有真正是没有圣灵的人。无论做牧师做长老，搞什么结党营私的，那都是没有圣灵的人。不要以为他有什么抬头啊，不要以为这个表面的东西啊，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要像那一些没有圣灵的人啊，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刚才讲过了，这里又强调了啊，你要被圣灵充满的话，你一定要在至圣真道上造就。然后第二个又是在什么圣灵里面祷告。祷告意味着什么？祷告不光是说话，有时候大家得默祷，主啊，今天发生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啊？我们两个人的为什么又有问题了啊？为什么今天又发生了不平安啊？这为什么今天有很多的事情又让我心里不舒服？为什么今天我让我看到了罪恶的罪恶？那有没有神可能要你警醒呢？有这个灵的警醒，往往就是祷告啊！不要以为祷告都是那里说话。警醒守望。前两天我在 YouTube 上无形之中跳出来，我看到旁边那个 YouTube 跳出来啊，2023国家祈祷早餐会。我在想，这是中文的，那美国的早晨每年都有这个，都有这个，可能有好几次。我当然没有资格，还没有资格邀请参加总统的什么早餐会，这个祷告会、早餐会啊，这是中国的，我想可能也不是美国的吧。后来我一看，究竟是哪里呢？ 哦，原来是台湾，台湾在5月12号，上个月那一天有一个国家祈祷早上会，有许多牧师去了，蔡英文也去了。这个那牧师呢，当然有很多祷告。那蔡英文的讲话啊，让我呢还很 surprise。我感觉到平时我没有感觉到是他是个很谦卑的人。那那一天，在那个场合啊，他可能也被镇住了。他说了很谦卑的话，说了非常的谦卑。我们不管他的信仰现在是如何，他居然说了一句话，至少有这样一个意识吧。他说，无论我们现在怎么样，无论我们现在可能过一个，原话我记不太清楚，就是言话对于不管我们怎么样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敬畏都是一样的。哎，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谢神。这个我想，当时我就想，我真的希望这一幕发生在中国，那里有14亿人，那是一更大的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祷告会有两个短讲的讲员，其中有一个是叫戴季松啊，戴季松牧师，他是戴德生的第五代孙子。1953年，他的爷爷因为中国大陆的政权更迭，就他的爷爷第三代啊，他们家就到台湾啊，他就到了台湾，所以他是在台湾长大的。他说的中文啊，绝对比我好啊，也我相信比很多人都好。他的中文是非常的字正腔圆的。他在那里最后讲了一个小小见证，他非常智慧的，那他知道他的观众不是观他的听众，现在听众全是因为基本上在台湾的牧师，台湾的领袖，所以他非常智慧的说一句话，他的父亲临终之前给他两件礼物，第一个世界上最小的圣经，最小的圣经，那不是电子版的啊，就是真的是最小的圣经，特别小。第二个礼物是中国大陆文革时期那些家庭教会弟兄姊妹冒着风险没有圣经用手抄的圣经，就是这个红的，这是文革期间中国大陆基督徒的手抄的圣经。他为什么要讲这个短，那个短讲是很短的，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时间来讲这个？我相信，我不知道在场的人听懂了没有，我是听懂了。他是要告诉台湾的弟兄姊妹，不仅仅是为台湾的复兴祷告，也应该为有一个更大的胸怀，也有一个更大的胸怀。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呢？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为自己祷告，我们在基督里有真的自由，不再被捆绑，不因为我们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我知道如果是神不喜悦的，我们想做也不能做，因为是神不喜悦。那我们还要为民族祷告，圣经说你们不要当顾自己的事情，还要顾别人的事情，还要就像当时这个保罗说，我为我的骨肉之心，我宁愿与基督分离，基督是他的唯一，他没有家庭，没有太太，没有孩子，基督是他的一切，但他居然说我愿意跟与基督分离，我愿我的同胞得救。所以我们要为民族祷告，在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要为地级，上帝说他的福音要传遍地级，要不仅仅实现这个世界社会的公义，还更是要要实现真正的心灵的自由，天国里的自由，可以通向天国的自由。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公义，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旨意，什么是真正的旨意。主，谢谢主，你如此的尊重我们，看重我们，你赐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你更是告诉我们什么叫真旨，让我们在基督里才有真正的自由，在基督里我们才有灵魂的自由，才能够真正的摆脱罪恶的罪的捆绑，恼我的捆绑，情欲的捆绑，或者人的所谓的智慧的捆绑。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听到的这篇道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思想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我们要不要这种真正的自由，而这种真正的自由又在哪里。求主帮助我，也求主借着网络，借着弟兄姊妹的传播，把这篇道传给更多所有一切需要听到的人。求主帮助，求主带领，求主怜悯，求主垂听，求主你特别怜悯这个时代，也求主特别的怜悯中华民族，让这个民族看见。我们也特别为中国政府来祷告，求主你自己赐给他们悔改的心肠。我们感谢主，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